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由这一集开始，我们就研读旧约的士师记了。士师记呢是记载了由约书亚去世之后去到撒母耳出现这一段的期间，以色列人当中呢就有12个男士和一个女士所担任的士师职分。根据呢这本书里面出现了4次，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来推测呢，这卷书应该是呢交位后期君王治国的时候写成的，更加可能是呢撒母耳所写的。不过就没人真正知道作者是哪一个。士师本身呢能力是有限的，事实上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缺陷或者不足的地方，但是在神至高无上的带领之下呢反而成为他们的优势。我们呢就不再是好像看摩西啊或者约书亚这样具有国家领导地位的人，他们呢可以吸引全国的人民去跟随他们。这里所记载的呢都是片段式，局限在以色列国的某一个地区的一个士师。士师记的主题呢就环绕着以色列人一再叛逆，同埋呢神奇妙的救恩恢复同埋重建他们的信仰。咁喺斯可福圣经修订版本呢就为士师记落咗一个好贴切的题目，叫做挫败同埋拯救。呢一卷书仲强调另外一样，就是失望啦。以色列的子民带着高度的盼望和旺盛的期待进入应许之地，在经历了出埃及的拯救、旷野40年的带领和神的大能引导之下而进入迦南地之后，你会预期到他们应该活出一个很高质素的生活和得胜的生命。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很不光彩地跌倒，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士师记具有历史哲理，在箴言14章30节就这样讲过，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首先就历史的层面来看，士师记所记载的就是由约书亚去世去到撒母耳之间的历史。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也是第一个先知。士师记填补了约书亚去到君王治国之间的缺口。约书亚的去世没人可以承继这个领导的地位，好像他承继摩西一样。这个就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一段神权治国的试验期。其次就在道德的层面来看，这一段的时间百姓的道德严重地堕落，他们离开了神这一位肉眼看不见的领导者，并且堕落到很低的层次。正如士师记17章6节讲过，那时以色列终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我们可以将一章一节的经文和20章18节呢就做一个对比。一章一节呢就这样讲的，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叩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争战。20章18节呢就这样讲的，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争战。本来是一个光明成长的年代，变了一再挫败的黑暗日子。以色列的历史循环呢就是由侍奉神开始，之后就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坡了。在第20章的11节的记载里面呢，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侍奉巴力。他们离弃神去侍奉巴力和阿斯他录，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了，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面。于是以色列人进入了一段劳役的岁月，之后他们在忧伤的处境和受苦当中向神去哀求认罪悔改，神就垂听他们的祈求， 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于是以色列国又再侍奉神了。不过过了没多久，故事又再重复，以色列民行恶，离弃神，任意而为，卖身为奴，进入苦役，向神去呼求，转向神，于是神又兴起士师，于是他们又再得拯救，以色列国又再开始侍奉神，就是这样循环不息。其实整本圣经的记载都在这个循环的里面，直到今日都是一样。历史重演这个名言绝对是正确的。咁咧喺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明神所赐嘅历史哲理啦。以赛亚列出国家嘅衰亡有三个阶段，就是灵里面嘅背叛、道德沦丧、进入无政府状态。这个咧就是每一个国家所面对嘅最后阶段啦。由古至今，国家嘅败亡咧都会经历呢三个阶段。嗱，如果你想知道《士师记》有几咁贴合而家呢个世代咧？你可以听一听麦克阿瑟将军的名言，他就说了，今日这个世代风波不断，政治的势力和道德约出力已经去到没晒了，而且这种恶质的影响力不断地扩散。在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宗教力量要动员起来，维护和保存我们赖以立国的信仰基石，这个就是道德成熟国家茁壮的推动力。历史上面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一个国家在道德沦丧之后还可以避过政治和经济的衰败。当国家的道德开始腐化的时候，就正是在站在十字路口，一是转向属灵的觉醒，克服道德的腐化，一是持续这样沦丧，导致国家灭亡的灾难。好了，我们回来看《士师记》了。第一章就提到十二支派里面的九个支派都没有遵行神的吩咐，将敌人彻底这样赶出去。没有提到另外的三个支派呢，就是流便、以撒加和加德。我们应该可以假设他们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敌人。以色列呢从来没有全国同心这样对付任何一个敌人。在第一章的三节首先提到这些支派的弱点。嗰阵时咧，犹大向西面求援，帮助佢处理境内嘅状况。咁咧喺士师记一章一节咧就咁样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叩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争战？嗱，支派里面嘅软弱系由第一节嘅去字咧就显露出嚟啦。佢哋求问神应该点样去对付迦南人。应该由哪个去做？由于以色列当初没有将迦南人全数剪除，现在他们已经固守在迦南地里面。在扫罗和大卫统治的时代，迦南人更加使到以色列人坐立不安。在一章的第二节就这样记载，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迦南人显然就是以色列人的头号敌人。咁喺第三节咧就这样记载啦，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尖沟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争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尖沟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嗱，表面睇嚟咧，犹大同西缅咧有个好好嘅合作开始，咁确实系嘅。不过咧，亦都系软弱嘅标记。犹大支派冇理由去向其他嘅支派求援嘅。除去地上面迦南人，他们可以靠着神的帮助自行解决的。这样一来，以色列人就永远没有办法彻底地消除地上的迦南人。在一章的四节就这样写，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你可能以为第一步得胜之后，犹大人应该相信神会将产业摆在他们的手里面。在士师记一章九到第十一节就这样记载，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争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西、阿希曼、达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 底壁呢就是迦南人的文化中心，又叫做书城。我估呢他们的图书馆应该就在这里啦。跟着呢士师记的一章十二十三节呢就这样说，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以色列人呢首先呢就将山区的地方拿了，并且占据了好耐添。由山区去到海岸线之间的山脚呢一直都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战场。当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安顿之后呢，迦南拜偶像的诱惑呢从来没有间断过。迦南人信的是低级的宗教，以色列人很快呢就陷在拜偶像和叛教的网络里面了。无论是哪个拿到这个城呢就有奖赏，而奖赏呢就是可以得到迦勒的女儿押撒为妻。俄陀列可能是迦勒的侄或者是他的弟弟，咁呢喺娶咗押撒之后呢就成为迦勒嘅女婿啦。俄陀列成为士师一定係因为迦勒嘅缘故喎。喺嗰个时代任人为亲呢呢种风气呢都几盛行㗎。嗱，如果佢係第二个人嘅女婿，咁可能呢就做唔到士师㗎啦。嗱，今日我哋有好多人身居要职，唔係靠能力而係靠关系或者一啲特别事件喎。拿破仑呢就话啦，自己是时势做英雄，因为他出生的世代呢造就了他显赫的事迹。如果他是出生在这个时代呢，他可能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我想呢俄陀列的情况呢亦都是差不多的。这里呢就提到九个支派呢都跟失败有关。我们已经见过犹大和西面了，跟着下来呢就要看看便雅悯和马拿西。失败在每一个支派呢都持续这样出现。在一章的二十一节呢就这样记载，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当然啦，直到今日呢所指的是写过一卷书的时候。在士师记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呢就这样记载，马拿西没有赶出百善和属百善乡村的居民，他纳和属他纳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这里就记载了他们的失败啦。在一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就这样记载，阿切没有赶出阿柯和西顿的居民，阿克拉和阿甲色的居民，黑巴、阿佛甲与利合的居民。于是阿切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阿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阿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阿摩利人呢就将但赶到去山区嗰度。喺一章嘅三十四节呢就咁样记载，阿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用他们下到平原。嗱，呢个系应许之地，神已经将呢个土地赐咗俾以色列人啦。但系显然呢冇一个支派能够得到神所赏赐嘅地，情况真系令人难以想象。喺士师记嘅二章一到三节呢就咁样记载，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作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我相信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呢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神用人类可以明白的方式来向百姓显现。虽然神一再供应百姓的需要，他们却是没有顺从神的话。这里是以色列历史循环的起点，他们一再这样重复，就是离弃神、犯罪、卑下这样成为仇敌的苦役，然后回转归向神，认罪悔改，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他们回归顺服神。我们就看看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每当以色列国跌到谷底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他们。跟着我们会看第三章，当时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几种不同的外邦人，以色列民就跟他们通婚，以色列人就行恶，忘记神，就服侍他们的神巴力，于是神就让他们被奴役。神又兴起第一位士师俄陀列来拯救他们。俄陀列成为士师唯一的资格，就是因为他是加勒的侄兼女婿。神兴起第二位士师以弗，就将以色列人从摩押王的手里面拯救出来。神拣选是因为他是一个用左手的人，我们所谓的左腰。他可以将匕首就摆在身那里，来见王的时候而不被发现。第三位士师就是山家，他的专长就是挥动那支赶牛的棍，他用赶牛棒来做武器对抗非利士人，拯救了以色列人。神所用的士师都有一些的缺点或者是古怪的性格，有些甚至乎是缺陷，但是这个显明了神能够使用任何一个愿意被他所使用的人。在士师记的三章一到三节就这样记载，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争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希未人，从巴力黑门山直到哈马口。虽然神严格咁样禁止，但是以色列人都系同外族通婚。喺呢一章里面就提到非利士五个王同埋其他嘅外邦人，佢哋都系以色列嘅敌人。我哋睇旧约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呢啲敌人一再咁样出现，佢哋的确系以色列嘅心腹大患。咁喺第三章嘅五到七节就咁记载，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客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力和阿舍拉。以色列人不单止没有将迦南人赶走，还跟他们分享土地，不单止没有维持自己的信仰去敬拜真神，反而跟迦南人通婚，接受他们的信仰。以色列子民陷在叛教的时期。在三章的八节就这样写，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而引来惩罚，神就让他们被奴役八年那么久，他们因为受压迫所以向神作出呼求。三章九节就这样写了，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神对他的百姓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当以色列民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兴起俄陀列成为第一位士师拯救他们。在三章的十到十一节就这样记载，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死了。 俄陀涅呢是第一位亦都是比较好的史诗，圣经并没有对他提出太多的批判，他将百姓由古山尼撒田的压迫里面拯救出来。不过他本身呢并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呢并不是因为他才能出众，而是因为他是加勒的侄，甚至乎是女婿的身份。但是神亦都使用他，神所使用的人呢通常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讲不定这个呢就是神使用你和我的原因。所有的事师呢都是小人物来的，没什么哪个是大人物。神亦都使用一些怪人，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古怪神才会使用。神的灵降临在俄陀涅的身上，他就将以色列人由压制里面拯救出来。之后呢就提到他的离世了。俄陀涅是一个平凡的人，神将一个平凡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神亦都能够触摸我们这些平凡的生命，使到他变得精彩的。咁呢喺士师记三章嘅十二节呢就咁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嗱，而家呢係历史循环嘅开始，并且係走下坡嘅开始。以色列人侍奉咗神一段时间，又背叛咗神啦，行神眼中看为恶嘅事。以弗是神所兴起拯救以色列的士师之一，他能力亦都是有限，除了杀了伊基伦王之外，就找不到他还做了什么事了。伊基伦王就为以色列民带来很多的悲剧，以弗是一个用左手的人，所以他有机会为民除害。以弗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当他成功刺杀伊基伦王之后，就完成了神的旨意了。神常用的方法呢是为他的百姓切除身上犯罪的肿瘤，以至可以保存性命。以弗的作为拯救了成千上万的性命。有些人就会说，我们文明社会里面呢是不容许这样的事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夸口的。战争就会杀死无数的男女老幼，是非常可怕的。特别的是什么呢？以弗是唯一的优势就是他是用左手的。亲爱听众朋友，成为神的器皿是不需要有什么大的才干的。穆迪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但是呢他有一副好好听的声音，听他的声音我还以为呢他是一个满有学问的学者。这样也都令我想起摩根，他在一个教会讲完他第一篇的信息的时候，评审的委员呢就没有录用他，并且同佢讲，表示呢佢哋认为佢唔能够成为传道人。后来摩根博士就成为咗非常之卓越同埋呢重要嘅解经家。有啲人睇起上嚟唔起眼，但係佢係被神重用喎。仲有一啲谦卑嘅人喺其他岗位上面呢同样被神重用嘅。有一个年轻人，当佢呢做传道嘅父亲去世嘅时候，佢同佢嘅妈妈呢就要过一个刻苦嘅生活。因为呢喺当时传道人死咗之后呢，屋企人是得不到任何的退休保障的。这个年轻人决意日后在赚到钱之后，除了好好地照顾他的妈妈之外，也都照顾那些穷苦的传道人和他们的遗孀。终于他成立了一个著名的百货公司的企业，他呢也都是在美国设立了一个专为退休传道人和他们遗孀栖息的地方，神就是这样使用他。有些人在发达之后会作出更大笔的奉献，专门这样资助外地的传教士工。好了，我们回来看看史诗记了。三章十三节就这样写，以基伦招聚亚扪人和亚玛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当以色列人背叛神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被奴役。那然之后就怎样？那在史诗记三章十四十五节就这样写，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弗，他是左手便尼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又来了，以色列人又再呼求神了，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今次这个呢就是以弗，便雅悯人基拉的仔，一个呢用左手的人。 这个呢就激励你和我一个好好的例子了。这个人唯一的长处就是他是用左手的。听众朋友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于以弗的详细事迹呢，我们就要留在下一个节目才再跟你慢慢地讲了。那你记住按时候收听，当然也欢迎你邀请其他的人跟你一起来收听。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写封信给我啊，讲一讲你的感受，又或者讲一讲你的需要啊，以至呢我们可以在祈祷当中去纪念你。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随潮浪在面。